享受祥和之美，领悟宁静无价。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低吟的荒野》，作者西格德 F 奥尔森，翻译中国学者程红。灰狼下篇。山甲上的云山高大挺拔，阴森森地印在蓝天之上。两甲之间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遥，我必须沿中心直行，不能跑，不能停下脚步。陡然间，我意识到，尽管拥有对捕食动物理性的理解，自古以来那种本能的反应还是与源于古稀的直觉预警相吻合。纵然我心中有数，但还是如同一个石器时代的猎人被切断了与山洞的联系一样，对想象之中峡谷的威胁做出反应。随后，在远处的前方，在危险的山甲那头，两个黑影由隐藏处跳出，沿着河道直接向我奔来。我停下脚步，放下背包，观望等待。他们越来越近，轻松自在，步态优雅地跑着，只有大灰狼似乎才会有那种步态。在100码之外，他们停下来，想试探我的情况。他们前蹿后跳，迂回前进，后来在离我50码处停下来，上下打量我。月光下，他们的灰皮光亮耀眼，可见他们双眼中绿光闪闪。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这样对峙相望，仿佛这种相遇在料想之中习以为常，如同来时匆匆。他们一阵旋风似的沿河道而下，两个飘荡的影子移动于冰面之上。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或许再也不会看到灰狼那闪烁的眼光，也许再也不会有机会来观察他们那自由自在、行云流水般的步态。悠长的狼嚎再度响起，这次来自后面远处的河道。随后，我再也没有听到狼嚎。过了不久，我推开小木屋的门，划了根火柴，点起了等候许久的炉中火种。当我坐在炉子旁边，听着火焰之声，收拾着我的装置衣物时，充分地意识到我的所见所闻和其中的感受。假若当时不是-20摄氏度以下，我会敞开屋门，如此一来，便不会失去那如水的月光和月色中奔跑的狼群。当我在屋中暖和了一会儿，吃了晚饭之后，再度走到外面，那条河依然银光闪闪，远处的河畔显得幽暗阴森。一只猫头鹰叫着飞回云山林， 我知道它在月色中的林中空地意味着什么。一棵披挂着冰霜的树噼啪作响，随后是一片沉寂。那死一般的沉寂使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最终我捕捉到了我想听到的声音，那种回荡于群山之中持久颤动的嚎叫。对于北方而言，那是一种像泥炭沼泽地或北极光似的充满野性和当地色彩的声音，那便是荒野之声，那种自古以来就悠然自得没有被驯化的声音。尽管再次听到狼嚎令我激动，可是当我想到席卷整个大陆灭绝灰狼的持久战时，便感到悲哀。现在除了只有在魁地克苏必利尔荒原、加拿大及阿拉斯加还能见到灰狼之外，它几乎已经从美国消失。而且我知道，由于人类的无知，甚至大灰狼也将会永久性的从那里消失。就在我动身去河的上游旅行之际，看到了一条有关狩猎者乘飞机在雷尼湖乡野射杀了六只灰狼的消息。照片显示，灰狼被悬挂于机翼上，狩猎者自豪地站在他们旁边。当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及其充满赞许的解说词时，不由得疑惑，是否会有我们理解灰狼重要性的那一天。由于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古老的边疆及拓荒者情节依然左右着我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我意识到那一天或许永远都不会来临。我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享受荒野，依然不珍惜捕食动物在任何自然社区中所起到的生态平衡的作用。我们似乎更喜欢半驯养的鹿、麋鹿及驼鹿，还有一群群失去了天生警觉的小动物。似乎我们致力于保护的只是肉类的供给，而毫不关心野生动物的个性。外边很冷，寒气袭人，我急忙返回小木屋，钻进我在墙角床铺上的睡袋里。我的背包就在身边，在一个袋子里有我那本翻旧了的梭罗的书。我将它拿出来，借着烛光用拇指翻开了书页。我们需要，他说道，见证超越自我的界限，以及在我们从未涉足之地悠然吃草的动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低吟的荒野》这本书到此播讲完毕，感谢您的倾听，我们下本书再会。